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巴勒斯坦从主后到200年就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，越来越荒凉。那么一直到18世纪的时候都非常的荒凉。当然在之间，在这个地方四散到全世界各地，包括在欧洲、在亚洲、在非洲，包括在我们中国的开封犹太人都有，他们四散到各地，但是他们心中始终被一个东西吸引，那是叫我们掉眼泪的，叫我们感动的，我们也能够体会那是什么，就是思乡、思家、思国、思民，我的土地、我的家乡、我的文化、我的同胞。在诗篇里面你看到好多这种，我们等一下会看，对锡安、对耶路撒冷的想念。因为整个迦南地固然是神给他们地方，但是迦南地里面最重要的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那个殿，那个殿耶路撒冷是在锡安山上面。所以在历史上后来就慢慢出现一种 Zionism 锡安主义，就是犹太复国主义，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一直都有，要回到那块地方，巴勒斯坦一直都有，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，但是到18、19世纪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了。那这些故事都很动人，其中一个关键的地方是1906年，以色列的国父，他们现在称他应该是国父，魏兹曼，跟当时的英国的外相巴福尔有一次交谈。当然魏兹曼很早就提出这些，锡安运动的人也是提到希望英国那时候是世界最强大国家，是帝国主义，他有力量，希望他们能够允许他们所管的这块地方，那时候巴勒斯坦也在英国的管辖之下，让全世界的以色列人能够回到巴勒斯坦。魏兹曼有谈判的筹码，他是一个 chemist， 他是一个化学家，知识是力量，真的，谁给你，谁看得起你，你有力量，人家就要听你的。包括爱因斯坦也在这件事上有贡献，他当然就是物理学家了，不过魏兹曼是更早的时候，魏兹曼他是化学家，他提供了让英国的那个火药武器更有攻击力，对英国贡献非常大。巴福尔就问他，有一点像有点像波斯的王亚哈水鲁问他的太太，你要什么，你要什么工钱。魏兹曼说， Lord Balfour， 我们犹太人只有一个希望，我们希望回到巴勒斯坦，巴勒斯坦再度成为我们的国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园。魏兹曼当然知道他要讲这句话，魏兹曼就说巴福尔知道他要讲这话，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在巴勒斯坦，在别的地方不可以吗？英国在欧洲在亚洲、在非洲都有地方，他们已经在非洲希望选一块地方让犹太人能够回去，他为什么不能在其他地方？魏兹曼说，任何其他地方都是 idolatry， 都是偶像崇拜，那块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要去。然后魏兹曼很会讲话，各位，这两个人都会讲话，这两个人都聪明绝顶，一个是犹太人，犹太人本来就聪明，一个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外交官，英国人本来就够聪明，又是外交官又是外相，更会讲话了。魏兹曼说，巴福尔，如果我今天给你巴黎，把你的伦敦拿走，你愿意吗？哦，这话是真的哦，英国人那么爱国，那么爱他们的伦敦。那巴福尔不是省油灯，他说，可是我们已经有伦敦了，意思就是说现在耶路撒冷不是你们的，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人，而今天伦敦是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不交换，已经在我们的手里， 耶路撒冷不在你们手里，如果你们要拿回来，会流多少血，会叫多少人没有家园。维兹曼说，巴富尔先生，你们有伦敦没有错，但是伦敦还是沼泽地的时候，还是 marshland 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耶路撒冷了。好会讲话，巴弗尔大概圣经不大熟，他应该跟着说一句，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布斯人就住在那里了。各位，你凭什么有一块地？你凭什么说这块地是你的？现在大概已经不能用这个原则，以前是这个原则，先到的先得，这个地是无主的，你先到那就是你的了，这也不一定合理。不过今天很多人怪当时的巴弗尔，因为那个时候他跟魏兹曼谈到最后就发表了一个巴弗尔宣言，就是英国支持以色列人回到这个地方，那就因为这个宣言，今天不知道流了多少血，也不知道还要流多少血，也不在巴勒斯坦而已，你去看其他每一块土地，这个上帝所造的地球，每一块土地不知道染了多少血，多少人说这是我们的地方，有人说这是我们的地方，于是就在那里血流遍地了。我不是说有民族国家土地的感情不好，这是很好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我们在其中如果能够适度的享受而且发挥这些，我觉得非常的美好。诗篇太多了，诗篇137篇，他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以追想锡安 Zion， 以追想锡安，他们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，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。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， Verdi 的 Nabucco 里面就以这个为背景，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就是以这个为背景的。我们在外邦怎么能唱锡安的歌？我们要唱，有一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会尽情的唱。他们也回去唱过诗篇126篇第一节第二节，诗篇126篇第一节第二节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。125篇第一节第二节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各位，这种民族国家土地的感情那个深厚，我再一次说，你在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里也不知道看到多少，所以这不是坏事。但是我认为上帝在创世纪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不是到以后人堕落的时候才有，若堕落的时候可能更需要看到这一件事，就是这一切的东西，土地、人民、文化、语言、风俗习惯，我们的法律不可以绝对化，不可以变成神。我们可以有感情的喜好，但是愿这一切对土地、对民族、对国家、对某种思想的效忠和喜悦不至于绝对化，以至于我们看别人都是蛮夷，都是猪，都是狗，都是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都是要流别人的血，都是要侵占别人的土地。因此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你就看到神不要我们一直在一个地方。对了，你一直在一个地方也可以，但是你在那个地方你也要知道那是在变动的，你身边的人在变动，你也在变动，唯一不变动的是永存的主。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彰显上帝的荣耀吧。如果上帝给你恩典，你能够到更陌生的地方，更黑暗的地方， 借着上帝的话和他无比的慈爱和权柄，把那些堕落罪恶的地方变成圣地和圣徒，那是多么的好。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久了，我们在一个地方环境习惯了，甚至如果我们在那里是掌权的，往往会自大，往往会忘记上帝。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神就这样对他们说，申命记第一章第六节，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，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。这个地方你们住的够了，够久了，这个地方是西乃山，是圣山，主，我愿意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跟你住在一起。好像彼得在山上一样，当耶稣变相的时候，彼得说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不要下去。耶稣说，你们下去，即使是上帝在这个地方跟你同在，你也要下去，免得你把这个地方的草木文化当作上帝。你下去吧，你到任何一个地方，你留在这个地方，你专心的依靠上帝，那个地方都是圣地，那地方的人都会被神改变成圣人。申命记第二章第三节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住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够了，换一个环境，绕久了够了，住下来。上帝不是要我们住，也不是要我们绕，也不是要我们行，也不是要我们走，上帝要我们世世代代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居所，世世代代以耶和华为我们的家，为我们的国，为我们的父，为我们的夫，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神。以利亚在旷野的时候，神让乌鸦来养他，以利亚你可以住在旷野。旷野就像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一样，旷野不是人住的地方，但是在旷野有上帝，那是天堂，上帝天天跟你同在，你学习在旷野被我喂养，被我借着乌鸦喂养。当以利亚熟悉了那乌鸦，可能把乌鸦当作偶像的时候，神说，你在这个地方很久了，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推罗西顿，我吩咐一个寡妇来养你，到一个异教的地方，到一个邪恶的地方，你可以经历在那个地方上帝如何会祝福你。亚伯拉罕、以色列人、大卫、耶稣、保罗、教会，神总有这样的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，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离开不是说我们身体一定离开，你就在这里大安区这个地方一直住，住世世代代住下去也可以，但是世世代代住下去，对上帝的信心要天天的更新，依靠他，好像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样。亚伯拉罕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他继续是一个流浪的人。我看一下，最少他在示剑、伯特勒、希伯伦、南地、埃及、基拉尔、别示巴，还有在非利士人的地，他住了都非常的久。大卫也是在非利士人地住非常的久。那我们就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，那里提醒我们，被这样的经文提醒的最好的，我想是黑人，是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，从非洲被卖离他们的家园，被卖作奴隶到各地的黑人。黑人灵歌里面好多这些句子，这世界不是我的家，什么时候能够过约旦河，什么时候能够到加美的锡安去。亚伯拉罕因信蒙召的时候他就出来，不是只有离开米索波大米，后来又离开哈兰，后来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他要到将来得为业的地方。今天斯提凡所讲的话里面有一句，就是在这个神应许给他的地方，神让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没有，他不知道到哪里去。他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我们在世上跟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，跟我们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，加拉太书说，我们不论男女， 我们不论老少，我们不论为奴自主的外邦人、犹太人，受割礼不受割礼的，在基督里我们都为一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能够因着信仰，因着信靠耶稣，我们处处无家，处处家，处处难过，处处过。他们在地上，他们把上帝的福音，把上帝的恩典带来，当然我们承认他们亚伯拉罕子孙和我们也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，我们都有属世界属肉体的时候，我们都做了很多错误甚至伤天害理的事，基督徒也做了。但是当我们属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仰望这个天上的家的时候，我不知道看到多少神学家说这种歌不要再唱了，这种歌叫人不顾人间疾苦。各位，我知道，在我看，只有越依靠上帝的人，越把你的眼睛仰望在神身上的人，你才能越在这个世界上关心人间的疾苦，因为你没有自私，你没有那种不对的安全感。这些人希望我们也在其中是存着信心死的。我们虽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看见，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 I am a pilgrim， 我是客旅，我没有家，我却处处都有家，因为神无所不在。我在每个地方信靠神，在陌生的地方，在蛮夷的地方，在难以居住的地方，我可以跟神同在，那是我的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说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要找一个家乡。各位，不管你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，我们所有在做的事就是要找这个家乡。也许你以为你在找酗酒，在找美人，在找工作，在找事业，你内心的呼唤是找到你的家，就是上帝。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上帝不以为耻，因为他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也敬业，我们也工作，我们也积攒财宝，但这一切我们都是愿意为神摆上，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摆上，为福音的缘故摆上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四节，我们甘心的忍受，因为我空空的来，神给我这么丰富，我完全的交给主，放在主的手里。希伯来书的结束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三节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天上的城。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客旅，我们如何赖以为生？你移民到加拿大了，移民到美国了，移民到纽西兰了，你在那里怎么生活？如何让你慢慢适应那个环境，或者快快的适应那个环境？哦，最好那里已经有移民，最好那里的官员你认识，最好那里有一些什么东西，或者你带着非常多的钱，可以在你寄居的地方生活得很愉快。我们基督徒可以有这些，但是我们要有更重要的。我在世是寄居的，诗篇119篇19节，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。求你给我金钱，求你给我朋友，求你给我健康。 No， 那些也很好。我在地上寄居的，作者说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当我们有上帝的话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上帝的命令的时候，当我们凭着信心依靠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使那个罪恶的地方变成圣地。我们常常引，我很喜欢这一段大卫在建圣殿而不成的祷告。大卫要建圣殿，那是圣地，神没有成全他的愿望。神说你的儿子会建殿，在历代志上第29章，大卫就做了一个祷告。大卫说，耶和华，万有都是你的，天上地下都是你的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不要我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。 我们把所得的奉献给你。大卫说这话，不是没有念过神学的黑人说这话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，不能长存。在不能长存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信靠你的上帝，奉献摆上一切，你所做的永远被上帝纪念。你在世上寄居的时候，你需要有上帝的话。你在世上寄居的时候，你让人听到上帝的话。所以斯提凡说，我们根本没有一点要违反废掉上帝的律法，我们也不是对上帝不敬，我们倒让对上帝更敬，知道他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主，都是神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二节说，这里再没有可传之处，我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。他渴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艰难的地方，让人经历上帝的大能。我们在斯蒂凡底下的话里面，我很简单的讲一下，我们继续看到神很奇妙的作为。他会让犹太人哑口无言，你以为耶路撒冷，以为巴勒斯坦才是上帝的地方吗？你以为你们这些属肉体的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吗？神其实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跟神的儿女同在。在后面讲到约瑟，当约瑟到了埃及地的时候，他提醒这些听众，是谁弃绝了约瑟？是上帝亚伯拉罕肉身的儿女，也就不是他真正的儿女，弃绝了约瑟。先祖使徒行传七章九节，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的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犹太人啊，是谁弃绝了约瑟？是犹太人弃绝了约瑟，是我们的肉身祖先弃绝了约瑟。是谁接纳了约瑟？是埃及人，是一个异教之地，埃及人接纳了。在异教之地，神与他同在。创世纪里常常有这句话，什么地方是圣迹？圣地，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。神无所不在，那信靠他的人就有上帝的同在。埃及不仅救了约瑟，埃及也救了雅各全家，埃及也救了迦南地的人。当然埃及人也做了很多坏事，跟我们一样，什么时候我们信靠顺服上帝，我们就能够成为赐福的人，就成为圣徒。什么时候我们骄傲自大，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自主自立，我们就败坏，我们就伤人也伤自己。埃及不仅救了约瑟，也救了摩西。第二十一节，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在希伯来书有讲到说，摩西的父母因为摩西很俊美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。哎，那是感谢主。可是后来呢？各位，我要问一下，是谁把摩西丢弃的？是摩西的父母啊。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，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有三个月保守了摩西，信心没有了，藏不住了，就把他丢弃了。我不管这样的解释对不对，最少有一件事是对的，把摩西丢到尼罗河的是他父母，把摩西从尼罗河救起来的是埃及人。犹太人啊，你要自大吗？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你要自大，我是选民吗？谁救了摩西？埃及的法老的女儿，而且他让摩西学了一切的聪明智慧。谁又再弃绝了摩西？又是选民。当摩西长大以后，看他同胞的苦难，他打死了埃及人。第二天他看到同胞自己吵架，他说，你们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人的把摩西推开，如同他们推开 约瑟一样，如同他们推开耶稣一样，如同你我在没有圣灵感动之前，我们推开上帝和上帝的使者一样。摩西逃走了，谁接纳摩西？米甸人，又是一个外邦人。米甸人接纳摩西40年，摩西不是一次被弃，上帝不是一次被弃。在第39节，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。肉身，凭着你的肉身，凭着你的传统习惯，不是时时刻刻凭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你所有一切可夸的通通不可夸，你的种族，你的割礼，你的律法，你的文明，都变成弃绝上帝的工具。后来是弃绝了耶稣，弃绝了圣灵，斯蒂凡都有讲。而上帝在各地都工作，当摩西在旷野的时候，如同大卫也曾经在旷野，如同以色列后来在旷野40年被上帝喂养，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向摩西显现，主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各位，你可以移民到任何地方，你可以做任何的工作，你也可以留在任何地方，你也可以留下去做任何的工作。我们只有一位不改变的主，斯蒂凡信息就是这个。我们什么时候靠着我们自己的肉身？斯蒂凡在提醒以色列，你们的祖先和你们不是一直在逼迫真道，逼迫上帝吗？我们基督徒也会做同样的事，也会自高自大，但我们感谢主，最大的逼迫包括耶稣被犹太人弃绝，被罗马人钉死，让救恩临到万邦。斯蒂凡讲完了被打死，打死里面打他的人，看守衣服的有一个是扫罗，他也喜悦他的被害，后来却成为福音的传播者，到处传播。这两个人，斯蒂凡和保罗，将来在天上会非常欢喜快乐。哦，你那个石头打得好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石头打得并不好，石架钉的也不好，但是主奇妙的旨意就把一切的罪恶丑恶变成最美善的。我们在这里敬拜你，我们把鞋脱下，我们心服服，谢谢主的恩典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